这里是巴黎 A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是2022年5月12日星期四，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时间19点。本次新闻由古丽为您编播，导播是 Fabrice。 首先请听新闻内容提要。欧盟日本峰会强调俄罗斯直接威胁世界，呼吁中国捍卫多边体系。芬兰总统和总理发布声明称，芬兰加入北约刻不容缓。美国众议院通过398亿美元援乌法案。基辅总检察长宣布，一名21岁的俄罗斯士兵将因战争罪在乌克兰受审。被俄军困在亚速钢厂的乌克兰指挥官呼吁美国亿万富翁马斯克协助拯救他们。中国驻乌克兰前大使认为俄罗斯必败。欧盟就香港逮捕陈日军枢机主教等人发布声明。上海夫妻拒绝去方舱，被警方威胁惩罚三代，因而发誓断子绝孙的视频在网络盛传。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宣布从严限制中国公民非必要出境。朝鲜已关闭与中国边境两年，平壤首报新冠疫情，全国封锁。中国房地产重量级企业融创出现违约，中国重庆飞往西藏的客机冲出跑道起火。请听新闻内容。欧盟日本峰会今天5月12日周四在东京举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和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会谈后表示，今天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野蛮的战争，以及他与中国缔结的令人担忧的协议，对世界秩序构成最直接的威胁。米歇尔呼吁中国捍卫多边体系。法新社报道，两位欧盟领导人在东京参加一年一度的日本欧盟会谈，这次会谈是在俄乌冲突和亚洲对中国军事野心日益担忧的情况下举行的。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说，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不仅是欧洲的事情，它动摇了包括亚洲在内的国际秩序的核心，所以不能容忍。日本政府已加入西方对莫斯科的制裁，特别是在金融方面的制裁。法新社说，北京在亚洲日益强硬的立场也被提到本次峰会的日程，欧盟寻求发挥更大的作用来对抗北京。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表示，我们在乌克兰的合作对欧洲至关重要，在印太地区的合作也很重要，我们还希望就日益自信的中国加深磋商。他补充说，我们认为中国应该坚持自己的立场，以捍卫他为发展国家而受益的多边体系，中国必须坚持自己的立场。此外，这次峰会谈到供应链问题，冯德莱恩说，欧盟和日本正在加强合作，包括启动数字伙伴关系。他补充说，双方将努力加强供应链，并使其更加多样化。法新社说，此举对中国是对中国越来越不信任的信号。芬兰总统尼尼斯托和总理马林今天5月12日上午发布联合声明，表示芬兰必须毫不拖延地申请加入北约。该声明表示，加入北约将会加强芬兰的国家安全，成为北约的成员后，芬兰将加强自己的整体防御。该声明表示，我们希望在未来几天迅速行动，以在国家层面完成这一决定所需的各项步骤。预计瑞典将在本周末跟进启动加入北约的程序。美国众议院通过398亿美元的援助乌克兰法案，请听法广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的报道。
美国国会众议院十日晚间通过一项398亿美元的对乌克兰援助法案，法案以368票对57票获得通过。拜登总统上个月末要求国会追加330亿元对乌援助，而国会则决定提供更多金额的军事和人道援助。该法案接下来需要交参议院通过，然后提交给拜登总统签署成为法律。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表示， 参议院将迅速采取行动，以使该法案获得通过，并送到拜登的办公桌上。一些共和党人反对该法案，批评民主党人行动过快，将美国纳税人的钱大把送交国外。拜登的民主党同僚以微弱优势控制着国会，但该法案需要共和党人投票才能在参议院获得通过。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成员、共和党籍参议员波特曼说，他预计将有足够的共和党人支持该法案。自俄罗斯于2月24日入侵乌克兰以来，美国已向乌克兰提供了价值超过35亿美元的军备，包括榴弹炮、防空毒刺系统、反坦克标枪导弹、弹药和最近披露的幽灵无人机。
以上是王山的报道。基辅总检察长今天5月12日宣布，一名21岁的俄罗斯士兵将因战争罪在乌克兰受审。这是2月24日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该国首次进行此类的审判。名叫瓦迪姆·西西马林的俄罗斯士兵被指控用卡拉什尼科夫步枪杀害了一名手无寸铁的乌克兰平民。被俄军围困的马里乌波尔亚速钢铁厂的乌克兰守军指挥官周三直接呼吁美国亿万富翁埃隆·马斯克协助拯救他们。乌克兰在马里乌波尔的最后守军第36海军陆战队的旅长谢尔盖·沃利纳在推特上向马斯克说，在我生活的这个地方几乎不可能生存，人们都说你来自另一个星球，能让人们相信不可置信的事情。中国前驻乌克兰大使高玉生日前分析俄乌战争的走势及国际秩序的影响，他认为俄罗斯已显败露之象。高玉生的分析原文刊出后不久被删除，请听安德烈的介绍。
高玉生近日在中国国际金融30人论坛举行的一次讨论俄乌战争形势的内部视频研讨会上明确表示，俄罗斯在这场战争中的态势日益被动和不利，已经显露了败象。在他看来，俄罗斯走向失败的主要原因有，首先，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处于持续衰落的历史进程中。这种衰落与俄国统治集团内外政策失误有关，西方制裁又加重了这一进程。他认为，所谓俄在普京领导下复兴或振兴是一个伪命题。俄的衰落表现在其经济、军事、科技、政治、社会各个领域，对俄军及其战力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其次，俄罗斯未能速战速决预示着俄国开始走向失败，其经济力和财力已难以支撑日耗几亿美元的高科技战争。战事每拖延一日都对俄罗斯构成沉重的负担。在此，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军事优势已被乌克兰的顽强抵抗和西方对乌克兰巨大且持续的援助所抵消。第四，现代战争是混合战争，涵盖政经、外交、舆论等广泛领域。俄不仅在战场处境被动，在其他领域都已经打输了，这就决定了俄最终被打败只是时间问题。因此，作者认为，这场战争何时结束，以什么方式结束，已经由不得俄罗斯了。俄失去了战略主导和主动权。作者指出，普京政权对外政策的核心是把前苏联地区视为其独立势力范围。俄乌战争极大地改变了这种状况，俄战败将使其彻底丧失恢复帝国的可能。作者认为，这场战争彻底终结了雅尔塔体系和冷战的残余，将对新的国际秩序产生巨大影响。俄乌战争后，俄将明显削弱和孤立，乌克兰将成为西方一员，前苏联国家出现不同程度的去俄化，美国和西方国家将大力推动联合国和其他重要国际组织的实质性改革，以所谓民主自由的意识形态划线，排斥俄等一些国家。不过，高玉生的这篇文章已经被删除。
以上是安德烈的介绍。欧盟最高外交代表博雷利5月11日晚发布声明，就香港枢机主教陈日军等人的被捕发表声明。他表示，欧盟非常关注香港逮捕枢机主教陈日军和吴霭仪、何韵诗、徐宝强等人的事态发展。博雷利还说，香港基本法和中英联合声明所保障的基本自由必须得到尊重。 中国社交网络昨晚盛传一个显示上海一对年轻夫妻因拒绝去方舱面对警方威胁发誓断子绝孙的视频，原因是警察威胁将惩罚他家三代。请听杨梅的介绍。
按照法律来办好吧。
那你告诉我们，
我告诉你，现在已经通知你了，做好准备。如果你不执行，不执行市政府的命令，对吧，就要对你进行处罚。
你告诉我要转到哪边？
进行处罚了以后要影响你的三代。你
我们不好意思，这是我们最后一代，谢谢。
这段视频从昨晚开始在中国网络疯传，目前该视频已经遭到删除。虽然很难确定该视频的真实性，但从内容以及警察的语音上可以推断是在上海。视频中年轻人用平淡镇定的语调说出了许多中国年轻人的心声，我们是最后一代，被网民评论为是史诗级的对白。中国网友纷纷转发这段视频以表达不婚不育的倡议，反对政府要求民众生三胎的宣传。有意思的是，就在上海年轻人发誓要断子绝孙的同时，旅居香港的法国投资人 David Baffhaus 在法国第五电视台 France 5的一场有关中国的讨论会中这样表示说，中国人的反抗方式之一就是拒绝生孩子。今天中国期待2000万新生儿的出生，而事实上却只有1000万。有700万对新婚，三年之后会有700万新生儿，还差1300万。如果这个差额延续下去5年，就等于是整个法国的人口在消失。13 millions de naissances sur 5 ans, c'est la population française。此外，今天5月12日是四川汶川大地震14周年的纪念日。四川在线刊登了一篇简短文章，强调致敬救灾的英雄，缅怀死者。但是14年之后，那些死于豆腐渣工程的学生的名字却依然被封锁，无人知晓究竟多少无辜的孩子死于官商勾结。
以上是杨梅的介绍。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宣布从严限制中国公民非必要出境。据澎湃新闻今天12日引述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微信公号的消息，5月10日下午，中国公安部副部长、国家移民管理局局长许甘露主持召开会议，传达习近平在政治局常委会议的讲话，其中强调各边检总站和出入境管理部门严格执行从严从紧的出入境政策，限制中国公民非必要出境活动，严格出入境的证件的审批签发。朝鲜已关闭与中国边境2年，平壤首报新冠病毒感染，金正恩决定封锁全国。请听罗拉介绍。
朝中社今天报道，在朝鲜首都平壤发现的新冠变异病毒奥米克戎的感染病例，金正恩要求全国进入紧急封锁状态，这也是在全球爆发新冠疫情2年以来，朝鲜首次宣布有感染病例，但目前不清楚感染者数目。朝鲜官媒称，金正恩要求全国各省市、各生产单位和各家严格的隔离，严密组织劳动和生产，以切断疫情的蔓延。曾在5月10日周二有消息报道，平壤居民突然被命令留在家中，说当局发布了全国封锁令。在2020年的年初，中国爆发新冠疫情后，朝鲜迅速关闭了与中国东北的边境。在过去2年，朝鲜未报道任何新冠感染病例。相关的卫生专家指出，朝鲜公开宣布新冠疫情感染，显示该国公共卫生系统面临严峻挑战，而且朝鲜医疗基础设施不发达，难以进行大规模的核酸检测，医院无法接收大量重症病人。特别是朝鲜已经拒绝了世卫中国俄罗斯提供的疫苗，让该国接种疫苗率极低，因此难以应对新冠疫情。法新社指出，如果朝鲜爆发大规模的新冠感染，会让该国政府集中应对疫情而减少进行核试验，但是也有可能加大核试验的力度来转移民众对疫情的恐惧。过去2年，朝鲜几乎完全切断了与中国贸易联系，让受到国际制裁的朝鲜经济雪上加霜，但是朝鲜没有中断进行核试验。
以上是罗拉的介绍，这里是巴黎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节目，现在播送完了。 这里是巴黎 A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杨梅主持的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香港警方周三逮捕了已经停止运作的612人道支援基金五名信托人，先是前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客席副教授徐宝强5月10日在离港时在机场被逮捕，他被指控涉嫌违反国安法中的勾结外国势力罪。其四名基金信托人包括香港前书记主教陈日军、大律师吴爱仪、歌手侯韵诗以及仍然在服刑的前立法会议员何秀兰，周三也同被逮捕。有评论认为此举是香港新特首被当选之后新官上任的第一把火，不过流亡法国的捍卫香港自由委员会的发言人肯奈特先生却并不认同上述说法，他向法广这样解释说，
我自己的看法不太关李家超死的，就是啊，当然就是我们会预见他这个我们所说的秋后算账，就是应该会很厉害，但是我个人来说，我不觉得昨天那一个情况是跟他上任有关。为什么？就是因为其实他已经盯了这个612很久，然后他很想递报他们，然后那一个时候因为刚刚徐宝强就是要离开香港去外地教书，然后他不可以放过他，所以他一定要递报他，然后他递报他之后，你不可以说啊，我抓了徐宝强，然后我不抓其他几位，所以他就是这样的操作底下，然后他就也抓其他几位啊，何韵诗啊，或者是陈淑记啊等等，就是只是也是因为你可以说是因为徐宝强刚刚在这个时候走，所以就触发其他人都被抓。我觉得这个情况是比较说得通的。
那为什么他对徐宝强这么仇恨，一定不能放过？
其实也不是，他不是对徐宝强仇恨，是对612仇恨，所以就是他要不要放过612任何的一个信托人，然后也不是李家超的意思，是中联办，是中央的意思。其实我个人来看，所以他刚上任，其实也没有什么，他位置也没有坐稳，其实他也不会第二天就跑去抓人。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已经是国安部他一开始已经想抓这六个人，然后就是他想找证据，但是一直都找不到他们的证据，所以一直没有抓他们，然后一直拖到徐宝强要走了，然后他就不可以容许他走，然后就用这一个国安法去抓他，然后抓完之后就不可以让他离开香港，就是这样。
那中央为什么一定要跟612算账呢？
其实在香港来说，就需要这个612，其实还有其他的信托基金尝试去帮助这个运动，对中央来说只是这个是最大的问题，因为他以前他要抓那个前线的，只是已经抓完了。我不是抓完的，是已经不是他最重要的目标，他最重要的目标现在是抓背后会帮助他们的那个基金，然后只是大部分其他的基金已经要不就是已经倒闭，要不就是已经跑到其他地方，要不就是他本身自己有问题，然后好像辛苦的呢以前已经被冻结了，然后只有612其实他们一直都很做得很好，然后就在数目方面啊，在整个资金的流动下面只是一直都做得很稳妥，就是他没有什么方法去抓他，但是对他来说总是一个威胁，然后他总要找一个借口去阻止他，要不都会引发其他滞后，他可能会再怕这个运动有一个机会复燃的一个机会。
介绍一下徐宝强教授，您说是您的教授是吧？介绍一下他的情况。
我会说就是他这个人其实是很为学生，也很为整个社会，就是他不会认识这个学问下面的，就是他可以付出的他都会付出，然后也是一个很着重的个公益更平等的一个好老师。
嗯，那他在香港教育界他的影响力有多大？
我觉得就是可能是2014年之前他的影响力会比较大一点，那一个时候其实他也经常会写评啊， 还有就是那个时候14年之前，其实香港的左翼的运动也比较强大，然后所以其实有一些人可能会专门去找他的书去看。大概14年之后，其实是因为有很多不同的 political figure 走出来，也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因为有本土派的运动走出来，所以其实他也没有很多人去关注他。但是如果要说那个本土主义，他是最早的一个提出本土主义，但是他完全批判这个后来的本土派的一个人，因为他相信那个所谓的本土主义不是一种倾向极右，或者是要讲什么香港身份，不是哪一种的本土主义。然后就他说的是一种怎么去重新看我们地区的经济啊，那个地区的某一种跟历史有关的身份的，不是一种很虚构的凭空的一种香港人身份的一种本土主义。所以他在本土主义下面，就是跟可能14年之后很多人可能因为这了不合来，所以就是很多人都没有我真的想关注他。然后其实我觉得他最重要的就是对香港教育来说，他是第一批协办这一个文化研究，就是 cultural studies 的人。然后在香港其实以前是没有这个科目的，就是它是一个interdisciplinary， 就是有解学在里面，有这个人类学，有社会学，有政治在里面的一个混杂的一个科目，就是它可以带给不同的学生有一个另外一个角度，这是第一。第二就是它很着重这一个radical thinking 的，那个 radical thinking 就是对他来说不是我要去打砸什么，还是我要变成什么极左还是极右。然后他所谓的极端的一个教育或者是思想，其实就是要极端的批判所有很形式化的思想，就是任何人告诉你这个是对的，或是哪一个是对的，他都会批判这个是不是真的对呢？这个是要你自己从自己的出发，从整个社会的出发，重新再质问当中是不是有什么的怎么说，一些 ideology， 一些意识形态在背后套纵等等。所以他其实在那个时候，就是我要说的第三点，就是他是很少有的一个我会说是真正的左翼的学者在香港，因为他从来都不轻重，从来都不觉得中国的哪一个社会主义是一个出路，但是他也不会靠辩战，他也不会说美国的一定是怎么好怎么好，欧洲一定怎么好，就是他会用一个很 critical 的方法去看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不同的政权底下只是有什么问题。所以在这个方面，其实他对哪一个香港的教育上面，或者是批判整个民主运动或者是资本主义社会上面，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贡献。然后如果是说他行为上面，我觉得最重要就是他后来有办不同的民间的教室，主要都是在雨伞运动之后，他有办一个流动公学，然后他会讨论不同的，比方公共空间是什么。然后我们在法国这一边谈的 Foucault、Arendt、Derrida 那一些大的哲学家、理论家，其实在香港是很少人讨论，或者是有人讨论，其实是讨论的不对的。然后他是其中一个可以将这些理论发挥得很好，然后套到这个香港的语境底下，然后跟学生讨论，然后也会怎么去试潜出来。
非常感谢捍卫香港自由委员会的发言人 Kenneth 先生接受法广的专访。本次节目是由杨梅采播，要感谢 Fabrice 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刘芳播报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法国立法选举日益迫近，根据民调所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78%的左派选民表示支持由法兰西不屈服党、绿党、社会党和共产党组成的联盟。 马克龙推出的关于不公平解雇的损害赔偿改革计划获得最高法院批准，通货膨胀、负利率、经济增长等种种迹象引发对全球经济局势的担忧，货币紧缩风险对已经受到乌克兰战争和中国为防控疫情而采取的封城措施削弱的经济造成巨大压力。乌克兰战争爆发77天，俄罗斯军队正在加紧围攻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斯里兰卡暴力局势升级。这是5月12日出版的法国各报关注的国内和国际新闻焦点。另外，关于中国的消息，十字架报刊出报道，披露了世界卫生组织秘书长谭德赛针对中国的动态清零政策罕见发表意见，认为此一政策无法持续。中国疫情局势依旧严峻，世界卫生组织秘书长谭德赛在5月10日星期二罕见地发表看法，认为中国坚持的动态清零政策无法持续。十字架报刊出报道，对北京的清零政策进行了分析。该报首先注意到谭德赛的表述立即受到中国媒体及社交网络平台的审查。报道指出，相关信息出自世界卫生组织秘书长之口，凸显了意味深长的含义。十日，谭德赛在日内瓦的记者会上表示，中国实行的病毒清零政策虽然取得了新冠病毒造成的死亡人数较少的效果，但是鉴于病毒的表现以及对未来的预期，我们认为中国应改变战略。世卫组织公共卫生紧急计划执行主任莱恩则指出，面对今年2月至3月以来奥密克戎变异病毒导致的死亡人数有所上升的现实，中国政府做出的反应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恰如我们反复强调的，所有措施都必须尊重个人和人权，应该采取积极、适度、灵活的政策。事实表明，不恰当的做法在疫情大流行期间可能引发极大的损害。报道指出，自2020年1月大流行病在中国爆发以来，世卫组织多次对习近平的疫情管理方式加以赞赏。然而，该组织派往中国的两次旨在确定病毒来源的调查使命均以失败告终。北京拒绝与世卫组织调查人员分享大量的文件和卫生统计数据。两年多来，北京采取的病毒清零政策令其有效地遏制了疫情的扩散，基本保障了民众的正常生活。但是，传染性极强的奥密克戎变异病毒却改变了局面。然而，中国仍继续采用相同的战略。尽管上海的局势令人沮丧，被禁足的民众大有遭到囚禁的感受，并且不知何日才能解封，但至上周末，中国仍然重申要继续坚持病毒清零战略，视其为对抗新冠病毒的重要法宝。在首都北京，本周初以来实施新一轮防控措施后，数百万居民在家远程办公，令这座拥有2200万人口的城市犹如一座空城。报道引述牛津大学中国中心研究员马格纳斯的观点指出，在这样的背景下，没有任何迹象可以表明世卫组织发出的警告会改变习近平的政策，因为病毒清零首先是出于意识形态而并非健康的考量。在这样一种纯粹的政治逻辑中，不应期望在今年秋季中共二十大会议之前，甚至到2023年会出现丝毫变化。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接下来请听聚焦非洲。
各位听众大家好，5月11号打击伊斯兰国全球联盟年度部长级会议在摩洛哥皇城马拉喀什举行，84个成员国及组织的代表参加了此次会议，会议由摩洛哥外交大臣布里塔主持。打击伊斯兰国全球联盟成立于2014年9月，旨在通过国家和区域机构之间的多学科包容性和整体方案打击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结束当时控制着伊拉克和叙利亚之间超过11万平方公里领土的伊斯兰国。 遏制恐怖主义扩张。从那时起，该联盟在有组织的反恐斗争中发展并积累了相互协调联合作战的独特经验。今年，在摩洛哥的倡导下，联盟第一次在非洲国家召开会议，从而将非洲大陆置于全球打击恐怖主义的中心地位。一位消息人士向摩洛哥360新闻网透露，联盟在叙利亚和伊拉克打击伊斯兰国取得了巨大成功，但这场战争远未取得胜利。相反，我们正在目睹伊斯兰国的重新部署，特别是在非洲的部署。在联盟成立之初，伊斯兰国的行动不是通过发动袭击，而是通过控制领土、自然资源和人口来扩大影响力，以建立哈里发伊斯兰国对伊拉克和叙利亚之间的大片领土实施控制。这个哈里发国已经解散了，但这不是伊斯兰国的终结。摩洛哥的情报部门一直在发出信号，恐怖组织确实已在非洲大陆重新部署。过去三年的恐怖袭击证明了这一点。在利比亚等某些国家的紧张局势，萨赫勒地区的战争局势和某些国家的种族对抗并以圣战加持，非洲大陆今后将成为伊斯兰国南下扩张的新大陆。摩洛哥外交大臣布里塔早在2018年5月举行的联盟区域会议上就表述了这一观察。仅在2017年，非洲总共记录了近343起恐怖袭击，导致至少2600人死亡，受害者人数是欧洲当年的22倍。基于这一观察，摩洛哥致力于将世界打击伊斯兰国联盟的行动重点重新定位到非洲大陆。去年在罗马举行的打击伊斯兰国全球联盟部长级会议上，布里塔曾多次提醒联盟关注萨赫勒地区的安全局势，并强调必须继续打击伊斯兰国，直到最终消灭它。伊斯兰国目前正试图通过在非洲、东南亚建立秘密小组，并通过区域性的战斗网络来恢复失地。摩洛哥外交部在周一发布的新闻稿中指出，在这次会议期间，联盟部长们将审查遭受伊斯兰国威胁地区的反恐部署，在战略沟通领域针对该恐怖组织及其附属机构的洗脑宣传，以及打击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所采取的行动。在打击伊斯兰国全球联盟部长级会议召开前夕，政治学家穆罕默德·塔杰丁就非洲的恐怖主义威胁接受了摩洛哥360新闻网的采访。他表示，伊斯兰国的恐怖活动不仅蔓延到了萨赫勒地区，而且还蔓延到了非洲其他地区，在非洲大陆的东部、中部和西部，那里的威胁是严重而真实的。据美国国务院提供的数据，2017年至2020年，伊斯兰国在西非地区造成的死亡人数从2700人上升到5000人，几乎翻倍。伊斯兰国莫桑比克分支组织在2020年造成大约1500人死亡。伊斯兰国通过采取对平民的威胁、偷盗、勒索和绑架等手段获取运作资金。这个极端主义组织极擅长跨境活动，在那些政府控制力有限的地区扩展势力范围。为解决这个问题，全球联盟在去年12月成立了聚焦非洲小组，由摩洛哥、尼日尔、意大利和美国共同牵头。这个小组的目标是帮助非洲伙伴加强边境安全，增加指纹识别和基因取样，以追踪和辨别伊斯兰国作战人员，提高非洲国家处理战地证据的收集能力，从而更有可能针对发生的攻击提出起诉，确保非洲伙伴有能力采集和储存旅行信息，汇总生物特征，并建立伊斯兰国作战人员的名单。今年年初，北约的维稳特别警务中心对包括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和突尼斯在内的北非执法人员进行了培训。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日前对伊斯兰国在非洲的扩展表达了担忧。他于本月初访问了恐怖暴力活动猖獗的尼日利亚东部地区，参观了一个位于博尔诺州首府儿童重返社会支持中心， 这个由联合国赞助的中心为7000多人提供了住所、保护和其他救生服务，为其中的4000多名儿童提供重返社区生活的准备。由于缺乏其他选择，这些儿童中的许多人被迫加入恐怖组织，并拿起武器成为战斗人员。以上是今天的聚焦非洲，我是桑宇。
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本台的专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由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这是一次重播节目。
各位听众，36年前被民众革命赶下台的马克思家族惊人般的复兴。5月9日，独裁者马克思之子小马克思当选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思、小费迪南德·马克思在其父被推翻36年后胜利当选，不仅仅意味着其家族复仇成功，也同样凸显了民主制度面对民粹的困境。独裁者马克思的历史并不荣耀，残酷镇压民众，无耻掠夺他人财产，侵吞国库。被称为 BBM 的棋子小马克思并非完全置身度外，其父同治时被任命为外省省长，在其家族1991年重返菲律宾后，小马克思成为参议员，既非与父系的独裁统治无染，也不是一位所谓的政治新人。然而他的胜选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一种混淆历史真相的修正主义，尽管大量的历史研究和法律记录揭示了1972年宣布的戒严令的罪行和滥用，以及1984年和1985年菲律宾经济几乎破产，通过油管、脸书以及抖音散布的假信息，残酷无情的马克思统治被描绘成许多菲律宾人眼中的黄金时代。其次，关于马克思家族的发家史有几个不同的美好传说。一种说法是马克思从事政治前靠自己的勤奋和聪明，担任西班牙殖民时期一个所谓王族家庭的律师而发家。还有人认为他找到了传说中日本皇军将军山下智久的部分战利品，据说这些战利品藏在菲律宾为中经局所觊觎。这些故事暗示马克思家族早已很富有，不需要再去掠夺国库。实际上在马克思夫妇逃亡后，克拉松阿基诺总统成立的马克思不义之财总统调查委员会已经详细记录了马氏家族将钱转移到国外，特别是转移到瑞士账户，以及将曼哈顿的著名房产写在他人名下的行径。调查显示，从马克思下令实施戒严令开始，其家族就公开对那些他们怀疑其忠诚度的大家族开刀，没收他们的资产，然后由忠诚者收购，或干脆将这些家族毁灭。根据总统委员会主任5月初向路透社提供的数字，自1986年以来，该委员会已经追回了近50亿美元的不义之财，另有24亿美元尚存在着争议。根据历史学家米格尔·保罗·雷耶斯的说法，今天在社交网络上抖售的谎言中，约有 20% 来自菲律宾和国外的亲马克思忠诚者编撰的几部伪历史著作，其中一部是在伊梅尔达·马克思的指导下写的，没有正式的出版商和日期，名为《让马克思的真相占上风》，过度夸大马克思夫妇的成就。另一篇由美国人撰写的文章，将夏威夷法院判给8000名受害者集体的20亿美元赔偿金，描述为一次成功的抢劫，而最后真正落到他们手上的也将不过几百万美元。菲律宾的惊人转变是由几个悖论促成的，其中之一，菲律宾一直饱受大家族垄断政治机构之苦。小马克思当选总统，预示其家族接管了北部大本营贝伊洛格斯，几乎所有逮捕的席位都归家族所有。该群岛仍然是一个民主国家，但其缺陷被即将离任的总统民粹主义者杜特尔特的粗暴和轻率的治理所揭示，使新的国家元首有足够的余地来进一步的削弱他，特别是通过终止追回其家族掠夺的巨额资金的努力。 富有的小马克思是拥挤在马尼拉贫民窟的底层民众最受欢迎的候选人，他还得益于对其选手的持续诋毁，特别是他的竞争对手莱尼·罗布雷多，他被描述为极左分子甚至共产党人。这些不分青红皂白的混合体使得每一个争取社会正义和民主的活动家都成为潜在的共产主义者，甚至成为恐怖分子。法国《世界报》的社论分析认为，菲律宾新总统充分利用了这种情况，在他的父亲倒台以及一系列被视为精英主义的亲民主候选人和动机各异的大众人物之间的交替之后，2016年杜特尔特的上台标志着一个转折点。这个早产的特朗普，一个冒充为普通人民的家族继承人，开启了右翼民粹主义的全球循环。然而他的过度行为并没有让菲律宾人感到愤怒，相反，小马克思的当选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他与杜特尔特的女儿萨拉·杜特尔特的串联。萨拉·杜特尔特当选为副总统，父亲持续的人气转移了他的身上。2021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菲律宾记者玛利亚·雷萨谴责大型社交网络平台的数字殖民主义，这些平台能够将谎言转化为真理。马克思家族在菲律宾重新上台发出了一个警告。各位听众，您刚刚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阿德燕呢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福林主持的印太专栏，这是一次重播节目。
听众朋友们好，印度总理莫迪本周接连出访欧洲三国，他于5月2日在柏林与德国总理舒尔茨举行了会谈，莫迪随后到访哥本哈根与丹麦首相弗雷德里克森举行会晤。在3日至4日到访丹麦期间，莫迪还与冰岛、挪威、瑞典和芬兰的领导人共同出席了第二届印度北欧峰会。5月3日，莫迪在访欧行程最后抵达巴黎，并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举行了会谈。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及欧洲寻求扩大与印度合作的背景之下，莫迪此次访欧之旅将是本期节目关注的焦点。莫迪此次访欧之旅首选目的地是德国首都柏林，由他所率领的印度政府代表团与舒尔茨等德方官员在星期一参加了第6次印德政府间磋商，在签署了两国间关于绿色和可持续发展伙伴关系等协议后，莫迪和舒尔茨还出席了联合记者会。作为东道主的舒尔茨率先向媒体发言说
Lieber Herr Premierminister Modi, nach unserem herzlichen Gespräch undDem gemeinsamen Austausch im Plenum mit unseren Ministern.
尊敬的莫迪总理，在我们与部长们在全体会议上的亲切交谈和共同交流之后，我想借此机会再次对您在柏林的到来表示非常的欢迎。我非常高兴地看到新一届联邦政府第一次与印度政府的磋商正在进行，我认为这是我们关系的特殊质量的一个标志。舒尔茨说，我同样感到高兴的是，您在长期休息后的第一次出国旅行把您带到德国，而且可能很快就会再来。毕竟我邀请您作为客人参加6月底在阿尔玛举行的七国集团首脑会议，因此希望我们能够很快欢迎您回到德国，我们随时准备继续并扩大与印度在全球问题上的紧密合作。舒尔茨说，在第6届印德政府间磋商会议上，全球问题也困扰着我们，通过这些磋商，我们正在进一步深化我们的关系。印度是德国在亚洲的一个重要合作伙伴，无论是在经济上、在安全政策上，还是在气候政策上，超过1800家德国公司已经认识到印度的潜力，他们在那里非常活跃，并创造了数十万个就业岗位。我们的公司欣赏印度的区位优势，一个巨大的市场、高增长潜力和令人印象深刻的创新能力。 高等教育和科学部门也是一个很好的指标，表明德印双方的关系越来越密切。超过17000名印度学生利用了德国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他们在德国非常受到欢迎，甚至在学习之外。舒尔茨说，众所周知，我们的磋商是在一个戏剧性的世界政治形势下进行的。随着对乌克兰的攻击，俄罗斯对国际法的基本原则提出了质疑。乌克兰的战争和对平民的野蛮攻击表明，俄罗斯在违反联合国宪章的原则方面是多么的不受约束。这就是为什么我再次向俄罗斯总统发出呼吁是非常重要的，停止这场战争，停止毫无意义的杀戮，从乌克兰撤军。舒尔茨表示，这场战争再次向我们所有人明确表明了基于规则的世界秩序的重要性。我们同意不能用武力来移动边界，边界的不可侵犯性以及国家的完整和主权必须是毫无疑问的，事关重大。我们双方都非常仔细地探讨了这一话题，这是我们共同实现一个更好的未来，但不是通过相互发动战争，而是通过使经济发展和共同发展创造成为可能。舒尔茨指出，有一点也是明确的，印度太平洋是世界上最有活力的地区之一，同时也面临着一些冲突和挑战。因此，德国将保持在该地区的多样化参与，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加强这种参与。印度是我们在这方面非常非常重要的伙伴之一。舒尔茨说，只有当我们意识到世界上未来的关系将由许多强大的国家，不仅是我们今天所知道的那些国家，还有更多的国家来塑造，世界才能良好发展。亚洲的崛起与许许多多的国家复苏有关，印度是属于那些最重要的视角之一，不仅因为它迟早会成为人口最多的国家，而且还因为这将在经济上反映在印度与全球经济中的份额上。然而，这意味着我们必须以这样一种方式来发展这种全球合作，即它不仅是由许多人组成的，而且也是一种良好的合作，即多边合作。舒尔茨说，对我们来说，这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要确保将我们中的一些国家团结在一起的东西，即民主和法治，是一个我们始终相互承认的问题，不是针对几个国家，而是针对全球。这就是为什么合作是如此的重要，这就是为什么我很高兴在我们的七国集团进程中拥有合作伙伴，例如印尼、印度以及同样与非洲的国家合作。我们必须将民主理解为人类的一种关切，它将我们团结在一起，我们对民主负有责任。鉴于印度在经济上以及在人口发展方面将具有的重要性，印度显然也是全球气候保护方面的一个关键国家，这对我们在该领域发展的合作很重要。因此，我非常高兴的是，我们已经能够缔结一系列的协议，特别是我们刚刚签署的协议，这就是关于气候保护，这是非常重要的。舒尔茨说，这一点的重要性可以从印度所遭受的热浪所带来的影响中看出，这表明气候变化和阻止气候变化的努力是一个重大的全球问题，我们需要密切合作。为此，我们需要在这个问题上和其他许多问题上进行协调，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政府间磋商是如此的重要。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我们将提供大量资金用于实施这些伙伴关系的措施和项目，总额为100亿欧元。这就是为什么通过部长们今天达成的协议，我们也将为在农业生态学、森林保护和重新造林领域的良好合作做出贡献，或者在可再生能源领域，例如太阳能伙伴关系发挥核心作用，当然还有绿色氢气的合作问题。总理，我特别高兴的是，随着印德能源论坛框架内建立一个特别的工作组，您关于在绿色氢气方面进行深入合作的建议已经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舒尔茨说，我们会谈所取得的另一个成功是关于移民和流动伙伴关系的协议，这将使我们能够利用移民和技术工人的巨大潜力来实现我们共同的利益，这是我国将达成的第一个这样的协议。所有的这些都表明，我们的关系不仅是广泛和深入的，而且是以巨大的信任为特征的。尊敬的总理，我非常感谢您今天来到柏林，感谢您的个人承诺，这是我们今天的会谈得以成功进行，我们将继续努力。我已经在期待着两年后的下一次政府间磋商，那将在新德里举行。莫迪随后讲话说，
Guten Tag, Namaskar. सबसे पहले मेरे और मेरे प्रतिनिधिमंडल के गर्मजोशी भरे स्वागत के लिए
舒尔茨总理，朋友们早上好，大家好。首先，我衷心感谢舒尔茨总理对我和我的代表团的热烈欢迎。我很高兴，我今年的第一次外国之旅是在德国进行的。今年早些时候，我与一位外国领导人的第一次电话交谈，也是与我的朋友舒尔茨总理之间进行的。对舒尔茨总理来说，今天的印德政府间磋商是今年与任何国家的第一次政府间磋商。这些众多的第一次表明，印度和德国都非常重视这一重要的伙伴关系。作为民主国家，印度和德国拥有许多共同的价值观，在这些共同价值观和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多年来我们的双边关系取得了显著的进展。莫迪说，我们的上一届政府间磋商是在2019年举行的，从那时起，世界上发生了重大变化，新冠病毒大流行对全球经济产生了破坏性影响，最近的地缘政治事件也表明世界和平与稳定是多么脆弱，所有国家都是相互依赖的。从乌克兰危机一开始，我们就呼吁立即停火，坚持认为对话是解决争端的唯一途径。我们认为在这场战争中不会有获胜的一方，每一方都会受到伤害，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赞成和平。由于乌克兰冲突引发的动荡，石油价格飞涨，世界上也出现了粮食和化肥短缺，这给世界上每个家庭都带来了负担，但它对发展中国家和贫穷国家的影响将更加严重。印度对这场冲突的人道主义影响深表关切，我们已经代表我国向乌克兰发送了人道主义援助，我们也在努力通过粮食出口、石油供应和经济援助来帮助其他友好国家。莫迪说，今天印度和德国的伙伴关系从其第六届政府间磋商得到了一个新的方向，本届政府间磋商为我们在能源和环境领域的合作提供了重要指导，我相信今天的决定将对我们地区和世界的未来产生积极影响。今天我们正在推行印德绿色和可持续性发展伙伴关系，印度已向世界表明绿色和可持续增长是我们的一个信念，在格拉斯哥提高了印度的气候目标。在这个新的伙伴关系下，德国已经决定在2030年前以100亿欧元的额外发展援助支持印度的绿色增长计划，为此我感谢德国和舒尔茨总理。莫迪说，考虑到我们的互补优势，我们还决定创建一个绿色氢气工作队，这将对加强两国的绿色氢气基础设施非常有用。印德都在其他国家进行发展合作的长期经验，今天我们已经决定结合我们的经验，通过三边合作在第三国开展联合项目。我们的合作将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一个透明和可持续发展项目的选择。莫迪说，朋友们，在后新冠疫情时代，与其他增长型经济体相比，印度的增长速度最快，我们相信印度将成为全球经济复苏的一个重要支柱。最近我们在很短时间内与阿联酋和澳大利亚签署了贸易协定，我们甚至与欧盟都致力于在自贸协定谈判中早日取得进展。印度的技术工人和专业人员已使得许多国家经济受益，我相信印德之间的全面移民和流动伙伴关系协定将促进两国之间的人员流动。我再次感谢你们的这次峰会和你们的倡议。值得一提的是，莫迪和舒尔茨会后，双方还发表了第六次印德政府间磋商联合声明。声明提到，在印度庆祝其独立75周年之际，德国和印度之间的关系牢牢扎根于相互信任、服务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以及民主、法治和人权的共同价值观和对全球挑战的多边回应。声明指出，双方都强调了自由、开放和包容的印度太平洋的重要性，承认东盟的中心地位。双方承认德联邦政府的印太政策指南、欧盟的印太合作战略以及印度提出的印太海洋倡议，双方都强调了根据国际法，特别是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包括印度洋和南中国海在内的所有海洋领域实施无阻碍的商业和航行自由的重要性。作为德国与印太地区日益增长的接触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双方欢迎德国海军半人号护卫舰于2022年1月在孟买靠港。德国还同意欢迎一艘印度海军舰艇明年对德国港口进行友好访问。 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苏林亚的技术合作，请在我们的印太纵横栏目中查看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
接下来请听由罗拉主持的法国旅游节目。
各位听众，位于法国西南部的多尔多涅河谷和韦泽尔河谷隐藏着许多秘密，从岩洞到深洞，一个完整的地下世界值得去探访。那些奇特的钟乳石或者岩壁绘画讲述着史前的故事，不要错过拉斯科岩洞和帕迪拉克深洞。钟乳石、石笋等这些岩洞中由碳酸钙沉积构成了种种奇景，在自然界中溶有二氧化碳的雨水与石灰石构成的岩石部分溶解，让含有碳酸氢钙的雨水渗入了地下的岩洞，受热后重新变成碳酸钙，逐渐累积成各种地下的地貌。这是一滴一滴水中沉淀物塑造了一些名副其实的地下钟乳石奇观。大家准备好，我们去多尔多涅河谷，这里岩洞众多，可以开始一场地下之游。拉斯科岩洞是著名的旧石器时代的画壁岩洞之一，在岩壁上史前人绘制的画作精美，有史前西斯廷小教堂的美誉。拉斯科岩洞被列为地球上十大自然岩洞，距今已经有大约 1.6 万年的历史，洞内有近千幅壁画，绘制了生存在冰河时代的一些动物，有鹿、牛、奔跑的野马等，它们是在这一地区定居的早期人类的食物来源。拉斯科岩洞在世界上享有极大的知名度，其发现过程在当时引起轰动。那是在1940年的9月12日，包括西蒙在内的四个小男孩，他们追逐一只陷入岩洞的小狗，他们无意中钻进了一个曲折狭窄的山洞，结果发现山洞隧道通向其他地下巨大的洞厅。在洞窟墙壁上，隐约的动物形状吸引了他们的注意力。随后经过科学家、考古学家们的研究，发现拉斯科洞穴岩壁上的动物彩绘有1500多幅，这些巨幅彩绘线条粗犷，描绘细致，鲜明有力。拉斯科岩洞在1940年被发现后，随后在1948年对外开放，但是由于参观者过多，岩洞中的空气等自然条件被破坏，岩壁上出现霉菌等，而且出现的频率加快，开始损害史前人的壁画。为了保护岩洞中的壁画，防止空气的侵蚀、霉菌和人为的破坏，1963年法国管理部门封闭了拉斯科岩洞的入口，同时在附近开设了同样实物大小的壁画组成的第二个拉斯科洞窟向世人展示。在1979年，拉斯科洞窟与周围的韦泽尔山谷内的许多洞穴壁画一起被选入世界文化遗产。近期相邻不远的复制的拉斯科四号洞穴对外开放，人们还能够借助影像技术和虚拟技术重新了解史前人的生活和壁画艺术。同样在洛特省境内有著名的帕迪拉克深洞，它是欧洲可以参观的最大深洞之一，也是法国最大的深洞。这里距离有传奇色彩的中世纪古城罗卡马杜尔小村不远。帕迪拉克深洞位于地下100多米，内部长达42公里，由听泉厅、平面河和雨湖等不同地貌组成，需要乘坐一条行驶在地下河上的小船才能开始参观洞内的部分区域。在这里可以欣赏到一个名叫大垂钓的高达60多米的钟乳石，参观者还可以秉烛深入洞内来体验探险家之夜的活动。帕迪拉克深洞首次被发现至今已经有130多年的历史， 各位听众，今天的专题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法国多尔多涅河谷岩洞探奇。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法广技术人员的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2022年5月12日星期四的第二节中文广播。本次节目是由杨梅主持，要感谢 Fabrice 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